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思想的题目是神的圣名。在主导文第一句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圣名，讲到耶和华其根努，也就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麦加底西肯，那就是耶和华使我们成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信服福音，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的生命中就能够显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来，因为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被称义成圣。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你因基督耶稣基督使我们接受这个救恩，而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平安。求你今天也将基督所应许超人的平安，格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耶和华沙龙，神的平安临到我们这一些信服福音的人。耶和华沙马，耶和华在这里。沙马，希伯来这个意思是片在永远存在的这一位神。神在耶稣基督里愿意以我为他居住的圣殿。父啊，神啊，愿你的名为圣，在敬畏你的人的身上。耶和华勒斐，耶和华是医治的神。求你今天在我们的灵魂体做奇妙调整的工作，洁净的工作，医治的工作，使我们全人有健康。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供应的神，耶和华必有预备，神会照着他丰盛的应许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愿我们都能够信靠你，跟随你，尊敬你，侍奉你。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得胜的圣旗，我带着这个得胜的旗将进入得胜之地。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勒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他所照顾的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引领我，医治我，安慰我，带领我，赐福给我。当我们开始这样向神祷告相信的时候，他必定要赐福我们。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第一次征服耶路撒冷时，他准许犹大王约雅敬在巴比伦的统治下继续做王。他并命令将犹大王室的优秀青年带去巴比伦受教育，将来任政府重要职务。在这些青年中，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他们前往巴比伦，辛苦地走了很远的路程，也不知前途如何。
听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到巴比伦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我一直认为监管我们的这位亚士比拿对我们还不错，但我们不像对待奴隶还蛮客气的啊。
对，哈纳尼亚，自从他问过我们许多问题之后，好像就很瞧得起我们嘞。
他还告诉我，明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的王呢。
吾王尼布贾尼撒万岁，臣将这四个犹大青年献给陛下，他们全通过了考试，符合陛下定的标准，他们可以在我国受教育深造。
陛下万岁。
好，亚士比拿，他们仪表堂堂，我蛮喜欢，这三年让他们跟我们的皇族青年一同上课，学习加勒底语言文化及巴比伦法律，然后任我国公职。他们取了加勒底名字吗？
哦，还没有，陛下，我会为他们取的。
派守卫照应他们，供给他们王所享用的食物，把我桌上的酒肉送去给他们。到时候我会召见他们，看他们的情况如何。好了，就这样了。
陛下万岁。
现在我介绍这位照顾你们的守卫，他今后会照应你们一切生活的。
守卫好，
守卫好，
大家都好。
现在我要为你们取个加勒底名字。
加勒底和巴比伦语文有分别吗？
但伊利，问得好。就这语文说，没什么分别。我们巴比伦人是加勒底人的后裔，他们的语文也是我们的语文。但伊利，你的巴比伦新名字叫伯提沙撒。
是，大人。
你，哈纳尼亚，
是，
你叫沙德拉。还有你，米沙利叫做米沙，亚萨利亚，你叫做亚波尼哥。现在我指谁，谁就报出自己的加勒底名字。丹伊里，
伯提沙萨。
哈纳尼亚，
沙德拉。
米沙利，
米沙。
亚萨利亚，
亚波尼哥。
现在叫守卫带你们去王宫内院住宿。
多谢大人。
跟我走吧，这里就是你们三年进修时的住处，希望你们舒适方便。膳食送来前，你们可以逛逛花园，有任何需要可以告诉我。
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
多谢
守卫。
上帝真是恩待我们，你看他们待我们像巴比伦的皇族一样，住王宫，吃王的膳食。
朋友们，就这一点才真叫人担心呢。我们犹太青年怎么能吃拜假神之人的东西？怎么能丢开摩西的教训，吃不洁的动物和血及脂肪？也许连洁净的肉类也已经祭过了偶像。
对，但以理，我也担心这一点，可是我们没办法，对不对？
别忘了，沙德拉，我们办不到的，上帝必能办到。只要我们决心不顾一切地顺从他。你们三位愿不愿意跟我一同下决心，不吃王的饮食，以免玷污我们的身体？
当然
愿
意
了。
那我马上去向亚士比拿太监长要求，只要给我们素食和白水， 以我的看法，吃五谷、豆类、干果、蔬菜、水果等，比吃肉类对身心健康更有益处。起初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就是这些完美的食物。我这就去说了，你们三人要多祷告。
但以理，你说你们四个犹太青年不要享用王的酒和肉，只要蔬菜和白水，你们宁可吃穷人的饮食，却不要王的享受。我真不了解，你们知不知道我喜欢你们四位，也要你们快乐幸福。你们这要求无法答应。王要是见你们四位比别人瘦弱苍白，会杀我的头的。
但以理又向送饭的守卫要求：
守卫，我了解亚什比拿为什么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他以为素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一点不错。还有，尼布贾尼撒王会因小事砍人的头，
请你试试，让我们吃蔬菜喝白水，十天后把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青年比一比，然后就你的观察再做决定吧。
好，这方法还不错。但以理，就那么办吧，但只限你们十天。
但以理回到三个朋友那儿，他们一起感谢上帝赐聪明给但以理，提出了这十天的试验期。那期间，他们头脑清晰地学习困难的加勒底语文。
哎，但以理啊，你一直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的在想什么？
没什么，沙德拉，我只是想到老家，感谢虔诚的父母养育教导我敬爱耶和华，
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在此舒适平安，生活愉快。
我永远忘不了当军队来带我走时，母亲眼中含着泪握着我的手说：
但以理，我儿，不要忘了你是犹太人，更不要忘了你祖先的上帝，他会永远与你同在。你想古时的约瑟，虽然他做过奴仆，也下过监牢，但是他始终对上帝有信心，最后竟做了埃及宰相。我相信上帝为你的一生有很好的计划，有一天也会使你在外国受人敬重，得到一个高职位。妈妈会时时为你祷告的。
太好了，但以理，我真不敢相信，也不了解，这十天你们四个人却比用王膳的那些人更健壮俊美，红光满面，真奇怪。那你们今后就吃素好了。
多谢守卫，真多谢你的帮助。
四个青年努力学习，上帝特别赐福于他们。不久，王召见所有学生，发现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竟比其他的人聪明又能干十倍。
我与夜空有着一段缠绵的恋情，当月圆时，今天晚上就应该圆月吧。如若天空中挂上一轮圆月，我就会径直地奔向后院，寻找月亮的影子。如果天空晴朗， 我就会带上星际图形表，寻找这颗星座或者那颗星座。我的房子朝南的方向，我总是能说出现在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甚至根据我们车道上方猎户星座的位置，我就可以说出现在是午夜什么时辰。你知道吗？每当我仰望着那颗星座时，就想起了约伯记第38章的内容。上帝说，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能按季节领导群星，或者引导北斗星吗？上帝在那儿谈论北斗七星呢，神奇吧？不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给那些星座取名，而是上帝给取的名。就在这篇约伯记里面，那天傍晚，当我在后院仰望着天空，我注意到夏季的气息开始淡去，那仙女星座的星群正在冉冉升起，而猎户星座则在地平线下降得更低。我不知道我自己与星星的那段恋情是怎样的，可我的确知道但以理书第12章3节说的，明智的人将跟天上的光体一同照耀，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哇，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不要把这种比喻想得那么愚笨。有的人可能在想，谁究竟想做一个活的电灯泡呢？等等，你曾经站在夜风中仰望过漫天的繁星吗？天空中炫目的光芒没有给你留过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吗？那些完全使你狂喜而着迷的星星所展现出的美丽，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拥有那欢乐和喜悦。当你在庭院漫步，仰望群星闪耀的夜空时的那种欣喜和震撼，有那么一天，当你步入到那种辉煌里。实际上 ,C.S. 刘易斯更进一步做出了断言，他写道，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披上在天堂里所有的繁星发出的美丽荣耀，并拥有到永远永远。智慧的人有一天将会如同天堂里的光芒一般闪闪发光。哦，我多想变得智慧起来。上帝啊，请让我以你的方式来变得智慧起来。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会和我一起祈祷。那些带领众人秉公行义的人将像繁星一般闪闪发光。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做智慧的人吧，让我们立志来带领众人秉公行义，因为你和我不久将披上繁星的美丽荣耀。所以今晚就到户外去，躺下仰望着星空，欢庆你辉煌的命运。
各位听众朋友，请听下面两个选择。第一，神主动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第二，世人凭着自己的揣测想象神的模样。这两个管道，哪一个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神呢？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神主动向我们介绍他自己。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就是神，神写圣经的目的之一就是他要向世人介绍他自己。下面我以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举个例子，神的儿子耶稣降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时候满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神的儿子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神安排的时间到了，我就来了。我把天国带到世人眼前，人只要悔改，信福音，就可以进天国。这句话能够从好几方面帮助我们认识神，今天我只谈其中的一点，神是圣洁的。从悔改的要求，我发现到神是圣洁的，神的国，天国也是圣洁的。而人的思想言行，因为受到世上罪恶的洗染，都是有罪的，所以人需要除掉这些生命的罪恶，才能够进入天国。人悔改了，罪就除去了，就有了神的圣洁。还记得我们吃完晚饭，满桌子的碗盘，上面还粘着油迹吗？碗盘没有洗干净之前，谁会把它们收起来跟干净的碗盘放在一块儿呢？连我都会先把脏的碗盘洗干净之后，才会把它们收进橱柜里去。这个事实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劝勉世人要悔改。再举个例子，男女朋友约会，眼看就要见面了，双方再一次打点自己的外貌和衣着，把不整齐、不体面的地方整理好，目的就在以完美的形象讨好对方，对不对？圣经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神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人在讨朋友喜悦的时候，都会注意自己的容貌，更何况是去见神呢？耶稣叫人悔改，就是提醒世人，神是圣洁的，天国是圣洁的，我们在见神的面之前，要悔改，除去自己的罪恶，才能讨神的喜悦，才配得与神同在，永远在天国里同住。听众朋友，但愿您加入所有基督徒的行列，一起悔改，一起进天国，得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 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嗯、
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 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 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夏娃是神造的第一个女性，她犯的错误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偷吃了禁果。她为什么会犯那个错误呢？您知道我们还在面临同样的试探吗？圣经的创世纪里记载，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神对他们说，园里每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神走了之后， 狡猾的蛇过来问夏娃，神真的说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听了蛇带有挑拨性的话之后，就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夏娃住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有完美的天气，还有环境，有各式各样的果子由她吃，而且自由自在，没有痛苦和忧愁。神给了她何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蛇的话让她对神的美善有了质疑，她觉得神没有把全部的好东西都给她，还少了一样，那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没有那一样，他的心情全变了，他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好生活，一定要吃到那个果子才会快乐。于是他轻忽了神的规定，犯下大错。魔鬼到今天还用同样的伎俩试探我们，他会用一样我们没有的东西勾住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专注在那样东西上，觉得没有它我们就活得不好。我们会忘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已经给了我们多少的好东西。夏娃因为没有抗拒那一个果子的引诱，失去了待在伊甸园上好的福分。当魔鬼来试探您的时候，不要再中计，转头数算恩典，相信神的安排，遵守神的规定，神会继续加添他给您的祝福。让我们这一次比夏娃更聪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嗨，朋友，我是谢德华。我有机会参观中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身为美国人的我啊，感到很高兴。古代的国画和书法妙不可言，几百年前甚至于一千多年前写的诗和书法，到今天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原料好，墨水和纸或丝都是第一流的，所以存到至今。另外一个原因是保管，东西保管的好，几百年以来有人爱护这些国宝，把它们妥善保存。因为原料好，所以书法不怕时间，不太怕阳光。当然他们怕火怕水，但是我们不谈这些。我之所以提出书法和国画的永久性，是让他们当作比喻，使得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过错也是永久性的。我们欣赏国画的永久性，但是我们讨厌自己犯过错的永久后果，不是吗？画家或许有办法遮盖国画上面的错误，但是画家写诗的时候，如果写错字，哇，那就很难改变他的书法。你和我做错事的时候，也是很难去改变，或是说不能把已经做的事情变为未做的。连积功德补救过失一样，不会让做过的事情变为未做的。好像古代写的书法 被挂在墙壁上一样，我们的过失时常掉在眼前。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好消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要赦免我们的过失。圣经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是的，神要涂抹、原谅、擦掉、赦免我们的罪。神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改不了的错误为我们改好、改善、改正。如果是国画，画家一定会很羡慕，能够把画上的错字改正，一定让这位画家很高兴。但是，我说的是生命，生命也是一首诗。有时候，我们在生命方面也会写错字，但是，神要把您和我的生命改善，把我们的错误赦免，让我们重新开始做人。朋友，请您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悔改过犯，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